我们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四讲，下个星期天再讲一次，然后咱们就过年。过年完了咱们就还是老规矩吧，过了十五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咱们开。下边我们就接着来，上一次我们讲到这儿了，讲到云何名为藏，云何意即实。那这个藏呢也是后边说的实，就是藏实。云何名为藏实，云何名为意识，就是第七识，云何名为前六识。云何生与灭，云何见与还，就是这个实呢都是刹那生灭的。见与还就是它还能够灭掉，还就是还灭。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行缘时，十二因缘六道轮回出来了。你要是把无明断了呢，那十二缘起就全部还灭了。这个咱们这个八识啊也能，你现在我们都是用八识在看在听在想。如果我们学佛法从这个梦中醒来，八识全部还灭，变成这个四智，都变成佛菩萨的智慧了。云何为种性，非种即心量。什么是种性，什么是非种性，这个是连着的。种性呢就是佛菩萨在对众生说法之前啊，他先要观察他面前这个众生的种性根性。种性分五种性，什么样五种性呢？有的人前生啊大部分学的是小乘，学别的少，那他就是你就得给他讲小乘法。有的人前生已经发菩提心，已经立志成佛，已经学大乘学很多了，那你就给他说大乘法，不能搞颠倒了。学小乘法的你也不管，给他讲大乘法，他说大乘非佛，说他听不懂，他觉得你是外道，你怎么能说面前都是空的，他没听过嘛，没这个善根。这个学大乘的你给他讲小乘法，说法有人无，又把他讲糊涂了，我记得是五蕴皆空啊，现在怎么又讲五蕴有啊，光讲这个五蕴身里头没一个人我，又倒回去了，就是他已经上中学了，又这个给他讲小学的东西了。这是大乘种性，小乘种性。还有一种呢是不定种性。什么叫不定种性呢？就是他前生啊大乘也学过小乘也学过，这个不是说的一生啊，是多少生来学了不少的小乘，也学了不少的大乘。这个时候呢你碰到大乘法他就能听懂大乘，碰到小乘法他就能听懂小乘，都喜欢。这叫不定种性，就是看因缘碰到什么的都能听。这是三种了。小乘呢还分两个种性，一个学阿罗汉的，一个学圆觉的。学圆觉的呀比阿罗汉呀要善根好一些。好在哪儿呢？他已经发菩提心了，他已经立志成佛了，但是呢他学大乘学的还少，但是他已经懂一些大乘了。这样的呢他发的是菩提心，学的是小乘，结果呢这个时候他就证的是圆觉，比这个阿罗汉要好一点，但是呢还是算小乘。这样的话是小乘两个种性，大乘呢算两个种性吧。一个是就是他就是你讲小乘他说这个我学过了，我就学大乘，这叫菩萨种性。还有一个就是不定种性，大小乘都可以接受的，四种了啊。最后还有一个种性是无种性，就是什么呀，这人在这个无始以来啊也学过佛法，学过呢学也觉得不错，一轮回又忘了，学点就是没学多少，但是呢他现在一生呢他是学这个，就是跟佛就是外道学得很来劲儿，信了这个就是跟佛法不一样的了。那你像现在很多外道，最大的外道像这个基督教啊什么这些一神教啊，一神教都是非常排外的。他说世界上就一个真神，这个真神创造世界，一切都是他安排的，那别的那个宗教那都是乱说，非常排外。 所以他如果比如信了这个吧，他就不可能这一生啊，他就不可能学佛。当然也有人能学啊，就是说像举个大概的例子，就是这类人呢，他除了基督教之外的，他全都是那个魔鬼，哎，都要下地狱的，他绝对不学。所以这一生呢，他就不会学佛，你怎么说他都不会。这就叫每种性，就是这样的人呢，这一生你就不要对他说佛法，你对他要非要去硬讲呢，他就骂，这样的反而还造业，这是你说法的人引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这叫五种性，指的是他这一生五种性。也许他这个外道业造的严重呢，也许多少生都五种性，就多少生都不可能学佛，哎，这叫五种性。但是呢，这个种性啊都是可变的，因为种性是怎么来的呀？是熏习来的。说为什么他是小乘种性，他是大乘种性啊？他学小乘多就是小乘种性，学大乘多就是大乘种性，这都是熏习来的，哎。所以呢，你那个就是反对佛说的那个学习也是熏习来的，它都是可变的，哎，所以这个慢慢的哎接触了接触，哎，慢慢接触佛法，它就可能变成这个小乘大乘。这个五种性啊是阶段性的可变的，它的用处是为了对人说法的时候你要先观察一下它的种性。像我们现在呢，没宿命通，说我也观察不了，怎么观察呀？也可以观察，你跟他聊天啊，聊天你看他，比如说一说这个，就是现在好多人啊，一说这个稍微什么灵魂啊什么，就特别反感，哎，这你就甭跟他谈这个，哎，有的人对这个感兴趣，哎，那你就可以谈，哎，人死了是一了百了了，还是还有灵魂呢？哎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聊一聊，哎。聊他接受你就接着聊，再深一步接受，再深一步，到这一步他不接受了，不接受就不往下聊了，就谈这个。所以什么种性你可以试探出来，哎。还有一种人呢，那个这是饭桌上聊的啊，就是有的人呢到老年啊特别怕死，实际上这是好种性，这是好种性，就是他特别怕死啊，他就有这个急切的需要，就需要知道这个死啊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哎，可怕不可怕？这就是这样的人反而容易学佛，因为佛教是干什么的呀？就是解决生死问题的，就是告诉你啊，没死，人的意识从来没有中断，没死过，哎，你这个身体不能用了，换一个身体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实际上是好学佛的。你告诉他说人没死，哎，人就是那个人的意识啊从来没死过，你看这个人说停止心脏停止跳动了，什么脑死亡了，他的那个意识反而舒服了，是吧？他离开身体了，不痛苦了，反而舒服了，哎。所以啊，这个佛教就是解决生死问题的，你跟他聊这个什么濒死体验，哎，你说人死了的时候就是那个是假死啊，就是失去知觉了，嗯，这个脑电图心电图都成直线了，就是医学上判断死亡了，后来呢又抢救过来了，你让那个人去叙述，大家全一致14个步骤，哎，他一离开身体难受也不难受了，非常的安详快乐，哎，人呢很轻松，在空中看着人们怎么抢救他，哎，人没死很舒服，哎，鲁迅还说过那个话，说死人呢不是死者的不幸，是生者的不幸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他这个说的很准确，这个人一死啊，活着的人着急了，实际上人家死了的那个人呢在那正在那看着他们了，是吧？好多人不知道自个儿死了，还去通通这个摸摸那个，跟他说话谁也不理他，哎，他还挺奇怪，哎，人实际上没死，永远不会死的，就是一个换衣服换肉体换个房子的问题。所以你跟别人聊天啊，哎，就可以往这方面聊聊，哎，这个你聊，哎，不感兴趣他们换个话题，哎，比如说有的人现在这个病静那个心血管脑血管什么这个高那个高，哎，你聊聊，你就是说这个吃素啊就解决这问题啊，哎，各个角度都可以把它引向佛法。好， 这是云何为种性及非种，非种就是无种性，哎，种性就是那四种有种性，大乘小乘，小乘两种，大乘两种，哎，即心量，这个心量啊译得不好，这个我们呢看看那个另外两种译，这是宋本，魏本呢是云何心无法，这个唐本是云何为是心，哎，这三个句子以这个对照呢，你就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对照出来了。实际上呢，是这句话是什么呢？说，既然这个种性有五种性，众生差别这么大，那为什么佛还说唯是心呢？就都是只有心，哪有种性啊？哎，这就是有联系的问题。实际上这两个呢是不矛盾的，为什么呢？它就是唯识心，唯识心就有五种心，哎，留大乘记忆多，那就是大乘种性，留小乘记忆多就是小乘种性，所以唯识心跟五种性一点不矛盾，哎，这个非种即心量，哎，它这个心量呢，实际上它的意思也是，就是说这个五种性跟什么呀？跟心里的这个东西，哎，量度，用什么量度啊？心里头就是记忆组成的，就是记忆的量，哎，是小乘的记忆的多，大乘记忆的多，哎，就解释这问题了。这个魏本呢说云何心无法，这个译的就不好。实际上它应该是什么呢？你看下边说云何为是心，哎，说你这五种性怎么跟这个唯有心矛盾不矛盾呢？这么个意思。他这个云和心无法应该是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云和心除了心就没有法了，心外无法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就只有心，哎，没有法？但是他这个五个字呢把它限制住了，所以他就，哎，心无法，就是只有心没有法，哎，还是唯是心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三个本子呀一对照，哎，基本上意思啊就很有把握了，所以这个要感谢这个三个译师给我们三个本子，要是一个本子呀你死活就没办法。心量，心量这在汉文里头这意思多了是吧，平常我们还说这人心量大小，那完全是跟这没关系的事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，实际上怎么讲好讲啊，把三个本子呀每一句话都对起来，这个最好讲了，哎，所以我今天上我就把这个都给对照起来了，下边我们就开始讲新课。讲新课呢，这个就是把三个本子呀对起来，第一个就是宋本，这是四卷本，后边第二个是魏本，是七卷本，第三个是唐本，是十卷本，哎，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每一句话对起来，我们来学啊。宋本是云何建立相，即与非我意。我们就三个都读完，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了。何因说法相，云何名无我？因何建立相，云何成无我？唐本跟宋本没什么区别，这个魏本呢加了一个法相，这一下就清楚了。何因说法相什么意思呢？前边刚说了三界唯有心，既然三界唯有心，何因说法相？那三界唯有心，你佛就光讲三界唯有心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说法相？什么叫法相呢？就是佛法的名相。佛法呀，你看佛法三藏十二部说了几大屋子的那个书，都是法相。哎，有人有法说了什么十二因缘起、五蕴十八界，这都是法相。说三界唯有心，因何说法相？那你还为什么要说那么多的法相呢？这个道理大家能不能想明白？就是三界唯有心是佛从这个梦中醒来证到的真相，哎，三界唯有心。但是我们现在没从梦里醒来啊，我们都是在梦里看的，都看不到三界唯有心啊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五蕴十八界这些法相。所以佛要是不用这个法相给我们说法呀，我们醒不来，他得用我们梦中法的法相给我们建立一套修行方法，我们按照他说的方法去修，结果呢有一天梦醒了，照见五蕴皆空了，哎， 我们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，成了初地菩萨了。哎，所以他必须得说法相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法相，所以呢何因说法相，就是说他如果不用这个梦中法相来建立一大套佛法法相呢，我们梦中人就听不到佛法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修，就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。所以因何说法相啊，就是他必须用我们的法相给我们建了一套假的佛法，让我们用这个假佛法来破坏这个非法，破坏这个梦中法，把这个梦破坏的最后梦做不成了，哎，一下醒了，好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照见五阴皆空，成初地菩萨了。那时候正到三界唯有心了，就不用说法相了。哎，然后接着又有问题了，说既然他说了一大堆法相，云何名无我，那怎么他又说没我呢？哎，没我谁修行呢？这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梦里梦外啊永远分得清清楚楚，永远是这样，你把梦里梦外真相假象给一混，你这一锅粥你就不可能看懂。因何说法相是全是梦中的法相，这叫以幻除幻。哎，这个叫借假修真。哎，为什么能够借假修真呢？因为我们虽然是在做梦，梦里头虽然都是空，但是我们这个梦呢会留下记忆，这个梦留下记忆就变成真心了，变成真心里的记忆了，所以可以借这个假修真。但是这个借假修真的时候呢，佛说呀，一切法无我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人我，说到底有没有人我，记住梦里的一切法全都是根本不存在的，就梦里的你，我们现在看见的你呀他呀我呀，这些绝对不存在的，绝对是妄相，梦里头哪有真相啊？所以这个我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脑袋有四肢的这个我，这绝对是一个幻象，没有这个我。哎，没有这个我，包括人们，这还是我们看到的，包括人们根本就没见过自己猜出来的一个灵魂，就是一个不死不变烧不死砍不死淹不死的一个灵魂，那更是人们猜出来的，谁都没见过那个东西。哎，不死不变，我们在梦中见的东西全是变的，所以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也是我们猜出来的，更虚妄，也是没有的，这个肉体的我也是没有的，梦中全是空的。哎，一定把这个假象分清楚。然后就说了，说那既然没有我谁修啊，你这就是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把这个梦跟真混在一起了，梦里的我没有，但是你的心有没有啊，你的心是真有的，那是真的你，那是真我，真我是什么？就是你无始以来做的所有的梦留下的那一团记忆，那就是真的你。到这个涅槃经什么很多大乘经啊，这个经里头有可能也说到，就是那是真我大我，哎，不是你梦里的这个小我假我，要把这个界限分清。谁修啊？真我在修，你的那个阿赖耶识，你的意识，你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在修。谁成佛呀？你的真心成佛。哎，我们现在是用真心在做假梦，这没用，你在这里头获得多大成就，哎，你当国王当大官什么这个发大财都是梦，都没用，白折腾白费劲儿，反而造了很多的贪嗔痴的恶业，以后呢是你噩梦的种子。你借这个假梦呢，你来学佛法，有一天就你那个学佛法的记忆积攒够 10%， 你就从梦中醒来了，哎，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。所以这样呢，记住为什么说无我，无的是梦中的小我假我。哎，然后你的一切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就是没我谁修啊，真你的心在修，你在修你的心，不是修你这个身体，你这个身体啊就几十年时间，就是一个暂时的假象，一个工具，你就利用它赶紧这个用这个梦赶紧修你的佛法，修你的真心，留到你真心里的记忆，那是唯一的世界上的真实， 其他都是假的。所以你看他来回问这个问题，哎，五种性，五种性你怎么说唯有心呢？啊，就是唯有心啊，唯有心也可以分五种性啊，你心里的记忆就可以分种性啊。说你既然唯有心，为什么又说那么多法相啊？什么五蕴十八界？因为不说法相，你修不了真心啊。哎，但是他说法相的时候，不是像世间人说，世间人说什么呀？有五蕴，有十八界，那你就是加强梦，你就醒不了了。哎，佛说这个五蕴十八界都是说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全是说无，说的是真理。你这个记忆留下，积累过10%，行了，你就梦就中断了，你就正出地了，跟观音一样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度一切苦厄，解决一切问题了。哎，所以为什么说法相啊？不说法相，我们不知道怎么醒。哎，为什么无我呀？梦里都是空。哎，那梦里都是空，我修什么呀？修我们的心，修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心，摸不着的那个心。哎，我们想到的心都是梦里的心，都是假的，但是呢它会留下记忆。哎，所以这两个问题，就你永远分清楚梦里梦外，你想这些问题一想就明白。哎，现在人们都是那个糊涂，都是在这儿。哎，你说一句他给你这个歪曲一句，歪解一句啊。五蕴皆空，五蕴皆空还用得着修吗？五蕴皆空说的是梦里的五蕴皆空。哎，是梦空啊。你既然有梦，你就没做梦的心了，没做梦的心你哪出来的梦啊。哎，所以就是不好好学，自己光在那儿这个就是坚持自己那点凡夫邪见，哎，那学不了佛。哎，你好好的这个一句一句的，我们下边再来啊。你看，这是大慧菩萨问佛，他代表，这就是代表我们这些顽愚众生问的。你看一个一个来啊，云何无众生？云何世俗说？这又是一对那个好像是矛盾，怎么说呢？何因无众生？何因有世谛？说什么原因无众生啊？佛说很简单啊，你这是梦啊，梦里头不光没众生，法也没有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他接着问题就来了，何因有世谛？那为什么你还有世俗谛呢？佛是说法是以二谛说法吗？一个是世俗谛，一个是圣义谛。世俗谛是什么呀？是世俗人公认的真理，叫世俗谛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吧，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，这就是世俗人公认的真理。哎，说有山河大地，有男女老少，这是世俗人公认的真理，这叫世俗谛。佛说法的时候就用这个世俗谛说，你是不是啊？他一说，你看佛经上来如是我闻，哎，这都是依世俗谛说的。哎，如是像这样我听到佛说，哎，这个把动词先说，就是我听到佛是像这样说的。哎，你看这些话全是依世俗谛说的，是吧？佛梦里头有我了，哎，听我能听，哎，梦里头还有佛，佛是像这样说的，哎，这都是依世俗谛，不依世俗谛不得圣义谛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用我们世俗人规定的这些名词，规定的这些真理，你不用它来说，你就没佛法可，你说不了佛法了，是吧？你不说我，你说世俗人承认的这些名词我都不用，好，那佛也没法说佛法了，我们也听不到佛法了。哎，所以你看，再看那个第三个本子啊，唐本，云何无众生？云何随俗说？哎，你所以你多看几个句子呀，那意思就出来了。说既然梦里头没众生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随顺世俗的这些说法呢？你看佛一说如是我闻，然后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哎，一时有时间，有佛，佛在舍卫国有地方，这都是随顺世俗说。哎，就是用我们世俗人规定的，世俗人起的名，这叫舍卫国。哎，佛也说，哎，我就在舍卫国。 这就叫随顺世俗说。说佛为什么要用我们世间人规定的这些名词来说呢？因为他如果不用这个说，我们人就听不见、看不见、听不见，就没佛法了，没人在梦中唤醒我们了。他要想唤醒我们，必须用神通入我们的梦，变化一个我们世间梦中人能看到的形象。哎，你变化的还不能太奇怪，太奇怪了我们人还不接受，是吧？你变化的还得跟我们人一看，哎，这生了一个王子，哎呀，大家还挺尊重。哎，一看这个说的话呢，都跟大家都能听懂，都一样。哎，你世俗的还得掌握的挺好，这样人们才这个才会听到佛法。所以为什么随顺世俗说呀？是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听懂佛法，才能见到佛法。但是有一个关系大家一定要分清楚，这是一个现在非常大的误解，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龙树菩萨这个在中论里头很有名的这个颂的，哎，佛说法是靠二谛，哎，一个是谛，一个是圣义谛，说若不依是谛不得第一义，就是说什么，你这个一定要准确理解，如果佛不依靠世间的这些名相来给我们说法的话，我们就听不到第一义，听不到佛说的真理。他是用我们世间这些名相来讲真理的，但是他讲出来的那个理啊，是推翻世俗的，推翻世俗地的。世俗地就是世俗人所认，地是真理，世俗人承认的真理。圣义地就是佛菩萨殊胜智慧、殊胜境界里的真理，哎，他是借我们世俗地的形式、语言来讲他正道的真实境界的意思。他那个意思呢，就是说世俗地不是真理，世俗地是颠倒梦想，是邪见。哎，世俗地说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，佛就说色即是空，哎，没有这个物质。哎，佛那个世间人说有男女老少，佛就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梦中一切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空。他说的是世间的话，世俗地规定的这些话这些词，但是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世俗地不是真理，他是颠倒梦想，是错了。哎，这是梦，不是真的。你老学这个佛法就能从梦中醒来。所以佛说这个用二谛说法，不是说了两个真理，佛只说了一个真理，就是他实证到的圣义谛的真理。但是呢，他必须借世俗的这个真理来说，必须借世俗谛来说。哎，他借助的这些名词都是世俗人规定的。哎，比如说我，那佛本来认为没有我，但是呢，他还必须借助我们人规定的这个，哎，他就先假装什么都有。哎，佛一来的时候，没说佛法的时候，就好像人们一看这佛呀，跟我们一样，什么都承认。哎，有我有人。哎，他就得在这个基础上利用这个世俗的，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告诉你。给小乘说法呢，就先告诉他说五蕴都有，这实际上不是佛法。哎，这是。说但是你这个五蕴身里头啊，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。哎，你别为那个妄想的东西我去为他贪嗔痴，那就上当了。哎，你这就是个肉体跟一个精神的结合，几十年就扔掉了。哎，没有我，不要为他贪嗔痴。哎，你把我放下，你烦恼就减少了。哎，先讲这么一点。哎，接受的多了，然后慢慢到大乘再说，不但你这个肉体里啊没有这个人我，哎，没有灵魂，你这个肉体也没有，山也没有，河也没有，一切如梦幻泡影。哎，这才讲到全部梦啊都是假的，才讲到这个圣义谛的真理，一步一步给你讲。哎，所以他是必须借世俗谛才能说圣义谛。你看这么两句话呀，如果你真的听明白这个意思啊，你再去读中论你就不会误解了。现在我们好多人误解成什么呢？认为是佛说了两个真理，好像佛那意思就是说，佛既说有我， 也说无我，哎，看什么时候，嗯，那佛成什么了呢？佛成二了是吧？那两个真理成两个了，好多人都这么认为的。你要问他说有我无我啊，哎，他说看你怎么说，说怎么叫看你怎么说呀？哎，你是说世俗谛还是说圣义谛啊？世俗谛就有我，圣义谛就无我。你学佛法，你是学圣义谛，学世俗谛啊？你要是学世俗谛，你就别学佛法是吧？你就上大学去研究什么哲学去，全是世俗谛，哎，研究科学去，你就别学佛法了。
我们所感觉到的物质，只是整个物质的5%，90%我们感觉不到，这叫暗物质。这不是空的吗？也就是有的。因此我认为空有是不二的，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。因此龙树菩萨的12门论光是贪空，我觉得是太片面了。
嗯，你这行了，我先给你反驳一下。暗物质是有的，这里头没有一点空。我们观察到的物质，科学说有的，暗物质是有的，它起作用的。为什么发现？为什么理论推导说我们看不见，我们怎么知道有暗物质啊？因为要是没有暗物质，我们这个宇宙现在不是这样运行，它这里头没有一点空，空就是空，有就是有。我们要说大实话，老百姓谁会说自己我又是人我又不是人，哪有这样说话的呀？这叫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自己扇自己耳光，没人这么说话的。所以不要把这种说这种话的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没看懂佛说。佛怎么会说二呢？佛教是不二法门，佛说真理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佛说空就是空，佛说有就是有。你必须学到这种程度，你才是看懂佛说了。哎，佛绝对不会说了一会儿说空一会儿说有，佛是不二于者，实于真于者，实于者，不妄于者，哎，不二于者，佛从来不会推翻自己说的话。佛教跟其他外道最大一个区别是什么呀？就是所有的外道，包括科学，我们现在人最信科学，科学是真理，科学自己就说我掌握不了绝对真理，我永远在修改自己，我永远在发展，我永远在变化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知道他掌握不住真理，他掌握的都是临时，我暂时有用，发现一个问题赶紧修改我的科学理论。哎，唯有佛从30岁成佛一直到80岁入灭，什么特点啊？这个在世界上你找不着这样的人，不二语，从来不变，没有说我30岁的时候这样说，40岁又改了，50岁又进步了，到80岁又不一样了。佛就是这个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哎，记住这个。所以不要说那些糊涂话，那都是糊涂话。哎，什么叫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啊？你去找任何一个人去，连世间人都不承认这个，你竟然把这个安到佛头上，那是你自己糊涂，佛绝对没说过这个话。说到这儿了，我也顺便说一句，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啊，我们以后少提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因为这个楞伽经啊50000多字，我们可能要讲很长时间，我们尽量啊一开始讲细一点，越往后讲啊我们讲快一点，你别这个就讲了好几年，这我们别讲了哈。我们以提问题也是以啊，我现在不提你讲的这个，我现在有问题，我不提下边听不明白，这样的问题提。你不要提这个我的观点现在跟佛不一样，我们都现在跟佛不一样，跟佛一样不用学了是吧？哎，你不要提这个说我跟那个龙叔不一样，先不要提这样的问题。这样问题在我们学的当中，你看108个问题早了，一个一个的慢慢都就慢慢就跟佛一样了。哎，先别提了。说到这儿了，我也说一句啊，有的人说佛说空有不二，什么叫空有不二？就是不二啊，就是无二，你记住，不二就是无二，就是没二。空有不二，就是佛说这个不二法门，空有不二，不但空有不二，有无不二，什么都不二。什么叫空有不二？就是你世间人说的空错，哎， 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你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讲完坐了，这屋一锁门说这屋空了，这空对不对啊？不对，为什么呀？它是以有为前提的，哎，说我们来了这屋就有，哎，我们走了就空，这是世间人的空有，全部是错的。世界上根本没人，你说这屋空，这就是以这个世界上有人，现在这屋是空，这是错误观点。空有不二的意思说，佛说的真理里头，世间人说的空没有，世间人说的有也没有，彻底超越语言，超越这个梦，要远离颠倒梦想，那才是佛说的真实。佛说的真实是无二的境界，没语言，这个意思。不是说空有不二就是空有是一啊，又有空又有有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世间人，世间人都没那么说法的。世间人，你比如说我们这那个叫哲学有叫什么矛盾律，排中律，什么，这都是同一律。实际上这三个律啊，都是否定什么呀？你这个人说话不能自相矛盾，你不能说我说这个东西既是又不是，这连人话都不是。以后你不要犯这个错误。什么叫同一律？就是说你这个人说的这个话呀，必须是一个意思，你不能自相矛盾。什么叫这个排中律啊？就是你不能说稀里糊涂的话。什么是这个矛盾律啊？实际上跟同一律一个意思，就是你说话不能自相矛盾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这个就先解释到这儿，因为这些道理啊后边都要说。那大慧菩萨比我们聪明多了，那我们有什么问题他全知道，而且他自己也是从这一路走过来的，所以他呀就是带我们问的这些问题，所以我们就围绕这个经来问问题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段。云何为断见即常见不生？这个呀你看就译的不是很清楚，你往再看那两个译本，何因不见长，何因不见断，这个就有点意思就明确了。什么原因我们不见长啊？就是不认为有长，不见就是不认为有断。再看下边一个唐本，云何得不起常见与断见？这个意思最好，是不是啊？那个不起就是那个第一个的不生，怎样才能够得，就是得到，能够做到不生起常见及断见。你看这个句子就译得好。你那个第一个句子呢，他应该把这个动词拿到前头，是吧？云何不生断见及常见，是不是啊？这跟那个我们汉文里头这样就对。所以我说你要是读不懂了呀，你把动词往前提一提，这个范文动词是放在后边的。怎么着就能够不生起常见跟断见？你看这一下这句话意思一点都不含混，是吧？咱们先得知道什么叫断见，什么叫常见。这个常见断见啊，是把我们世俗地世间一切见啊分两大类，不是常见就是断见。常见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凡夫说什么是有，什么这就是常见，说什么没有，什么就是断见。空有这就是断见跟常见。说咱们先说常见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说什么是有啊，我们世间人比较统一的物质有，物质不管你说它有没有，你见没见，物质客观存在，物质有。说物质有怎么是常见的？说这桌子这我们拿一大锤噼里啪啦一砸，这不有这不是没了吗？这怎么能说桌子是常的？说这个有啊，它不是说桌子有，它说的是物质有，物质有。物质不是桌子，物质是桌子，是物质的一个临时这么弄成这么一个样子的表现形式。你把它砸了没用，那物质还有，你把它砸成碎末，那一堆那物质还有，物质不灭。 极为常在，我们现在叫基本粒子。你看我们为什么说物质有啊，他也知道这楼你不能说楼有，因为楼这一推就倒了没了。哎，他说的物质有是指的什么呀？指的那个物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，最基本单位，就是那个基本粒子。那个基本粒子啊，是永远不坏，永远不变，没有来处，没有生处，没有东西组成它，没有东西生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有东西生它，有东西组合出它来，造出它来，那它还是空，还是没有，是吧？那个造它的东西，那个才是有。哎，但是那个世间人的定义就说什么基本粒子没不知道怎么来的，哎，无始以来就天然就有，就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，它再不能分了，它不是别的东西组合的，不是因缘所生法，哎，它再不能分了，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，那这就你看物质有落实下来是什么呀？就是基本粒子是不死不变。哎，是这个没有生处，不生不灭，哎，永远不变，物质能量守恒，物质不灭，这叫有。所以我们世间人说的那个有啊，是常见，就是有的东西就是常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然后我们要说有些东西呢，我们还经常说，那是不是我们光说有啊？不是，我们还说无，还说没有。比如说，哎。这楼没了，哎，这意思是什么呀？这个世间人说的没有啊，这个就从哲学意义上说了。我们世间人说什么没有啊，是指的原来这个东西有，现在呢这个东西没了。用人说吧，我们人就是这么说的，说这人活着，说这人没了，哎。这人就好，到此为止，以后就没这人事了。他就是认为这个人呐可以完全消失，这就是断见。从哲学意义上说什么呀？就是我们人认为有的东西可以变没有。哎，有的东西怎么能变没有呢？从哲学意义上说，这个话是说不通的。你这个东西本来是有，怎么会变没有呢？不可能的。哎，但是我们世间人就是这样定义。哎，有的东西就可以变没有，这就是断见。什么叫断见？就是一个东西走着啊，突然就没了，就断掉了。哎，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个断见是有的东西会变没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哎，前面那常见呢也是没有道理的。说什么有啊？说物质的最小单位基本粒子有。这个基本粒子的有啊是没有道理的，说它怎么有的呀？不知道，你去问科学去，谁也没人回答这问题。物质为什么有？基本粒子为什么有？从哪儿来的？别说基本这个粒子从哪儿来的了，就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什么大爆炸，就这个还弄不清了，就这个一百几十亿年的这个变化还弄不清了。你去问他整个物质世界哪儿来的，他。根本就谈不上，所以他说的那个物质有啊，是无理的，没道理的。哎，基本粒子为什么会有基本粒子？谁也回答不了。哎，谁也回答不了。你比如说，有人说，那人家说了，是137亿年以前一个奇点，这个奇点，奇怪的奇啊，确实奇怪。这个奇点什么特性呢？这个起点里头啊，没有空间，就是这个是零，哎，没有体积，也没有时间。突然这个起点就一大爆炸，哎，结果空间时间都来了，一直137亿年就到现在来了。这叫什么道理啊？这不胡说八道吗？没时间空间一啊，就一下就炸出个时间空间来，这都叫无理。哎，然后有人说人家说了，可能是啊，前边就是像我们这样爆炸出来的世界啊，然后会坍缩，最后就坍缩没了，就这就叫断见。你本来有真实有的东西，它怎么会变成零呢？怎么会变成起点呢？它说变成起点，然后再爆炸，又有了，然后又坍缩，又变成，它说老这么着，这都是胡说八道。 再一个，这就是说你这就叫什么呀，循环论证，就自己那个编胡话了是吧，啊，零可以爆炸出来，爆炸出来还可以变成零，这就跟编故事一样了是吧。哎，你究竟这个就是这东西从哪来的，他不知道，都是无理的。他讲常有的东西，他讲断的东西，世间人都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说白了呀，世间人也别较劲儿了，说我找真理，你就别提真了，就你就说你在这梦里头啊，能混的，哎，混的就是咱们人说呀，人模狗样的，哎，能在人里头好像啊，像那么回事就不错了，哎，还提真理，别丢那人。你跟他一较真儿，不是常见就是断见，说有就是常见，哎，为什么呀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哎，就有，嗯，物质慢慢就发展出精神来了。这个，所以这科学这个胡说八道啊，极其可笑。东西怎么能发展出生命精神来？这种这个胡说八道啊，远远的超过那个人们说，哎，那个，我看到鬼了，看到神了，看到鬼看到神，跟看到桌子板凳那个一样。人家小孩子，咱们说两三岁之前的，在母腹里头的，人家都能看见，那反而是平常事儿。哎，他说原来这世界上什么没有精神，哎，结果呢这物质什么胡乱运动，无序运动，运动就运动出个人来，这不是大神话吗？嗯，你这种神话还嫌那个人家说神神叨叨，你这就最神神叨叨了，你都是东西怎么弄出个人来呢？所以这个科学呀，就是极其可笑，不是常见就是断见，说有就是常见，哎，不知道没开头，哎，不知道谁造的什么来的，没有原因就有，哎，有这个物质，断说没就没了，哎，实际上都是不讲理，这理论根本就不行。云何得不起常见与断见？你把这个常见与断见的定义看一看，你就知道什么呀？这是胡说八道，你谁信这个，谁就是糊涂虫。我们科学家就是糊涂虫，我们都说了，基本粒子的定义是什么呀？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，就这定义就是一个大笑话，哎，组成物质的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，这就是个大笑话，就是自相矛盾。咱们前面分析了哈，你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，你得是物质吧？你得有个体积吧？哎，有体积的东西，它怎么可能不可再分呢？它怎么可能作为最小呢？你要说有体积我们可分，好，还可以小，还可以小，你可以永远分下去啊，你就在那，你理论上计算吧，你就起名吧，是吧？哎，那怎么能分出一个最小的？分不出最小来，最小就是什么呀？就是零，就是最小了，哎，不能再分了，这符合它不能再分的定义了。可是不能再分了，你这零你怎么，它不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啊，你用零能组成什么呀？哎，你要说物质的最小单位，哎，那它就不是零，不是零它就可分，就不符合前半句。所以这科学家呀就糊涂到这种程度。现在我们最尖端科学几百年来一直就在找，其实不是，是几千年来古希腊原子论就在找这个原子，这个古印度外道极微论就在找这极微，哎，还好多人说看见了啊，我看见极微了，都是胡说八道，根本这个东西定义就没法存在，这个东西自相矛盾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个东西呢？所以人呐，糊涂得很，哎，所以你把这个常见断见，你把它仔细一分析啊，那定义就可笑至极，他不可能让你信，哎，糊涂人就是咱们说了，我就管，哎，挣的钱能够吃够喝，哎，我整天吃喝玩乐，哎，你就起这么个作用，这个作用啊，那就跟那个说了，跟猪狗一样，哎，猪狗的生命的意义不就是吃喝玩乐吗？吃不着着急了，使劲叫是吧？哎，吃喝玩乐。你要是人活到这份上，就整天就是吃喝玩乐。你看现在好多人就 追求人生意义什么呀？就是这个东西，跟畜生是一样的意义。你说这叫人吗？哎，白白浪费人生，浪费一辈子呗，就这么浪费过去。所以你说这个不学佛的人，这个多可惜，多可笑。哎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，整天在那儿还自以为得意。所以啊，稍微认真，你把这常见断见的定义，说有没道理，哎，无也没道理，哎，有的东西怎么就没了呢？那不可能的事儿啊，矛盾率就是说从道理上都说不通，哎，很可笑。你一学佛呀，这些你都不可能信他的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段啊。云和佛外道其相不相违，佛跟外道之间可以打个顿号。云和佛外道二相不相违，云和佛外道其相不相违。好，这个意思很明确，佛跟外道啊，他的相他的样子不相违，是一致的。这个话怎么理解呢？你用我们刚才第一开始说的那话，是地胜一地，你就能理解了。没有世俗地，就是没有这个我山河大地这些名词，有佛法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佛他必须用我们世俗规定的这些名词定义，哎，他才能建成佛法。所以佛法的样子呀，跟那个世俗地啊是一样的。你看你拿一本佛经，你跟那个人家放到那个书店书架上，不跟别的书有什么区别啊？是不是白纸黑字样子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他讲的那个道理呢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说有人，他说没人，哎，你说这是真的，他说这是梦。云和佛二道二相，他们样子呀不相违。哎，你看佛经，你看佛带着一群和尚在这个灵鹫山说法，那跟那个中国孔子带着一群学生在那讲道有什么区别啊？没区别，样子都是一样的，说的都是人的语言，大家都能听懂。只是呢，佛有一个特殊的，就是说你道家讲怎么成仙，这个跟我们世俗地都是一致的。这个基督教讲怎么升天上天堂，这也是跟世俗地一致的，样子跟外道一样。但是佛教跟所有的外道不一样的什么呀？他在那讲着讲着他就梦醒了，他就出离轮回了。这个呢，我们在梦里的人看不见，所以我们老看着这个佛法呀跟外道啊样子没有区别。所以再一个，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理解这句话，就是说佛法跟外道啊其相不相违，什么呀？就是佛法就是用这个否定外道法来建立佛法的，没有外道法就没有佛法。你说有外道法，你比如说有五蕴，科学说有物质世界，你有了一个外道法，佛就给你讲一个什么呀？说你说的这个五蕴呢，咱们分析分析，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。所以佛法是什么呢？佛法就是你拿一个外道法，他给你仔细分析这个外道法的真相，这就是佛法。佛跟外道其相不相违，他的样子不相违，就是佛法就是在你拿来一个外道法，佛给你把这个外道法分析的透透的，你一看啊，这不成立，这是假的，这是空，这就是佛法。就跟那个说烦恼即菩提一样，没有烦恼你会有菩提吗？没有梦你会醒吗？没有烦恼就没佛法，佛法就是解决烦恼的。你说哎呀我难受，这是一个烦恼。好，佛就跟你说呀，没有我，你认为有我这是个错误想法。给你把这个我好好的一分析，最后你想啊，没有我呀，好，烦恼也没有了。没有烦恼了就没佛法了。所以佛法跟外道啊不相违，其相就是样子嘛，样子是不相违的，就是说佛法就是用外道法呢 这个表示出来的。哎，就跟前边说的圣义地、第一义地，佛正的真实境界呢，是用世俗地表达出来的。哎，是用世间语言成立出来的。所以你离看懂一句话，你可以看懂好多话。哎，它这核心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佛法跟外道法呢，哎，其相不相违。你一看佛法也是汉字是吧，他也不用另一套语言。哎，说起话来完全符合汉语的佛这个语法，汉语的定义，哎，什么都符合，你发音，哎，都不相违，其相不相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下边一个，云何当来是种种诸异部，何因当来是种种诸异部，何故当来是种种诸异部，这个没有意的多一致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问佛呀，为什么到将来佛教里会佛教里头啊会出现各种的异部，就是不同的部派、不同的派别。你看佛在世的时候没派别，是吧？大乘小乘都在一起。哎，佛在那一说法，小乘人听的呀就是小乘法，天上的大菩萨听的就是大乘法。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有的人可能不理解这个，你人们想象不出这个境界来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能想象出来了。有那个动物也在听佛说法，马他听佛说法呀，就是马的语言；天人听就是天人的语言，哎，狐狸、猫听就是他自己的语言，这叫。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这你就知道了吧？就是说，你看着你在这看着佛，你比如说我们要在那儿，你看着，那可能你就听的是汉语，你就觉得佛哪一天在哪儿用汉语说，这只是你听到的，那马听到的就是马语说，天人听到的就是天语说，哎，这样你就能理解。他听到的道理也是不一样的，就佛就有这个本事，哎，你一般人就没这个本事。一般人你在这儿，你要是说外语，我不懂你外语，我就听不懂你怎么回事，一般人没这个本事，佛就有这个神通。哎，结果佛去世之后呢，好，小乘后来就慢慢开始变了。哎，我也说一下这个小乘为什么会变呢，就是他开始深入思考了，因为佛法都讲完了，他也修行得很好，都是阿罗汉了嘛，哎，没什么修的了，他就开始人呐，叫欲望无止境，他就开始琢磨了，哎，无我，这立刻就想到那个无我谁修行啊？原来他说为什么他在佛在世的时候不想啊？他没根性没到那，为什么呀？一开始认为一切都有的。说我难受，说我痛苦，佛你给我想个办法怎么解决这痛苦。佛说你说的那个灵魂哪没有，这个在当时他是很新鲜的，他没听说过啊，没灵魂哪，哎，他在那一开始不信，佛给他反复说，信了，然后他做试验，哎，如果是没这个灵魂，哎，他放下我执，他就烦恼就轻了。他没走过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他想不到达到这个阶段之后的问题，所以你不要那个，他等着这个修行着佛走了，他有空了，他在那琢磨琢磨，哎，没我，没我，这谁成阿罗汉啊？他就开始深入思考了。你得有一个修行的人呐，没我，谁修行啊？他深入思考，他觉得得啊，得，他也承认这个就是那个灵魂没有，肉体不是我。但是他觉得得有一个能修行的我，谁呢？他就想起来佛在对小乘说法的时候啊说过的一些话，很少的时候说，说什么呀？说有一种运呢、啊、叫穷生死运，我们这不是叫五运什么，物质精神的集合叫五运。佛曾经说过，哎，说人有一种穷生死运。什么叫穷生死运呢？穷就是尽，穷生死就是只要你在生死里头就有这个东西，那么个运。说，哎，佛说过这个词儿，什么叫穷生死啊？就是你这生是人，这在生死里头你有那么一个运， 你下生当神仙，你还在生死里头啊，还有这个东西。你下生又六道轮回里头，只要生死在，穷生死运，它跟生死一样长的一个东西。哎，佛说过这个，他就想，在我们这个五蕴身之外，在我们说的那个灵魂之外，还应该有一个呀更深层的东西。哎，佛还对小乘说过阿赖耶，说过这个名词，说众生爱阿赖耶，喜阿赖耶，哎什么的，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现在易经啊，这就是有一个弱点。你印度众生他一说阿赖耶就是什么呀？藏，是吧？哎，佛说有一个藏着的东西，哎，我们都喜欢那个东西，都不放弃那个东西，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妄想后边啊，还应该藏着一个更深的真的东西。哇哇哇，这么一思考呢，他就觉得什么呀？小乘法呀没讲完，这些人就开始怎么样找大乘法，就开始学把藏蕴阿赖耶识找出来了，哎，把这个中观为识，然后龙树菩萨一出来，无着菩萨一出来，他一听正好解决我的问题啊，我没有，那记忆是有的，心是有的，哎，分裂出叫大众部是吧？上座部那个就是叫顽固集团，他们就是坚守佛说过的我就信，佛没说过的我就不信，哎，但是呢，有一些有大乘根性的呀，他就开始想这些问题，他就开始找大乘经，结果就发展出大乘部。后来有一些很接近那个独子部，就说叫有一个叫不可思议我，哎，他说有一个我呀，但是你我们现在你想象不出来，哎，但是肯定有，我们修的就是那个成佛就是那个，哎，这么就分出部来了。小乘分了18部，哎，有的说20部，哎，这分越分越多，从里头就有的就开始找大乘。这个时候一看因缘成熟，龙树菩萨就该什么呀？就该出世了。出世呢，他自己不知道，哎，他也是一个外道啊，是外道玩的这个通得很，哎，后来碰到佛法了，小乘佛法，他一学呢，这没什么了不起啊，啊，他觉得他比小乘佛法还高明，他想创一个更高明的派，结果这个时候呢，那佛菩萨化身就来了，是叫什么大龙菩萨啊，就来来来来，我领你一个地方，给他领龙宫去，说你一看，他一看好，大乘经这么多呀，在那开始阅藏，阅藏当中行了一下正道，五蕴皆空，正道出地，出来之后弘扬大乘。这也分步骤，一开始人们都认为这个梦中法是真的的时候，那龙树重点放在哪儿啊？告诉你这是梦，这是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弘扬般若经，弘扬心经金刚经。哎，这个时候啊，你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思想说我现在学唯识了，知道三界唯有心，这个时候不能讲唯识，因为什么？大家顽固的执着面前是真实的，这个时候就是光讲空，哎，说有就砸它，说有就破坏它，哎，使劲讲空他都不信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说有。所以这个根性的人呢，就你看般若经就不说有，心经你去找有字去，你找不着，哎，不是空就是无，哎，这就是对这个回小向大的这帮人，就是使劲告诉他说这就是梦，哎，都不信，不信使劲打比方，水中月什么梦，那个空中花，哎，你把眼睛一揉啊，金星乱冒，哎，空中有花，哎，就说我们这个梦啊，就跟空中花一样，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，水中月看着水里真的有一个月亮，实际上一点都没有。佛举了各种的比喻告诉你说这梦啊真的是梦，你一醒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最后他学的呀真信了，哎，真的觉得这真的可能是梦啊，真的可能没有，这时候他才会问，他才会真有根性成熟了，问那这要是梦，这我醒了我见到的真实是什么呀？实际上真有什么呀？好，这开始讲第三世说法，三界唯有心，哎，这是一步一步来的。所以他那个大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，说未来，说现在我们都是一个佛教，哎，就一家子，到未来为什么会分出很多不同的部派，不同的宗派呢？你看我们刚才这个道理，三世说法这个顺序， 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回答了？他必须得分宗派，不分宗派，那大家都光是小乘啊。哎，佛刚出世的时候，世界上没佛法呀、啊。这个时候你讲佛法，只能讲什么呀？讲那个最少的那一点，哎，人们能接受的那一点，只能讲小乘，是吧？你学了小乘，他慢慢他才会去追求大乘。学了大乘初期的，哎，般若经知道这是梦了，他才会去追求世界上真实存在的真相，哎，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答案我们也清楚了。再往下啊，云和空和音，云和刹那坏，云和名为空，和音念不住，云和为性空，云和刹那灭。第一句就是说什么？为什么说它空？为什么叫空？哎，性空跟空一个意思。先解释一下空跟性空的区别。这个前边讲诸欲部，我们说了啊，你实际上最后佛教的究竟真理讲到第三层，第三识就是最了一法唯识的时候，就是四个字：唯识无境。哎，世间真有什么呀？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，没有什么呀，心识所对的境，心外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，唯识无境。那就是心外有什么呀？就有个梦嘛，就是梦境都是空的。哎，四个字。好，你知道这个基本道理了，现在就问了，说什么叫空？什么叫空？很简单，你去查字典，你去查什么叫无。没有就是无，哎，很简单。佛不悟，佛呀，就是用我们最容易听懂的词儿，最容易听懂的话，给我们说法的。佛是语言大师，佛是最聪明的人，最有智慧的人。你想他能给我们制造语言上的困难吗？啊，所以佛都是用我们最容易听懂的。什么叫空？空就是没有，哎。什么叫性空？性是指自性，性空就是自性空。什么叫自性空？自性，什么叫自性？也非常简单，在梵文里头，这个自性这个词啊，是两个字根合成的。前半截那个字根叫自己，自己的；后边那个叫有，存在。自己的存在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读性。你要是读梵文，你一看就是什么呀？自己的存在，自体，自己自身，自有，这就是自性。什么叫自性？我们在汉文里头讲，这看不出那个自己的存在这个意思来哈。你可以用那个自相自体，就是性相体三个字啊，一般是相通的。你一理解，把这意思就理解出来。自性就是自相。自己的样子，自性就是自体，自己的体自身。好，这样自性空，什么叫自性空啊？就是没有自己，没有自体，没有自身，没有本身，这就是性空的意思。哎，没有自己，没自体，没自己，没自身，没本身，没本性。那没有本身有什么呀？有他本身之外的胡说八道。哎，你看我们这个梦中法都没自性，是吧？人没自性，山没自性，楼没自性。哎，有什么呀？除了没有自性，剩下就是什么呀？我们人看见的妄想有。哎，我看见有山，我看见有楼房。然后还有什么呀？我们人说的话。哎，那儿有一个山，这儿有两座楼。你看见的这个梦境的虚妄影像，你说的这些话，都不是那个山的本身，都不是那个楼的自身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都是它本身之外的胡说八道。哎，所以自性空是什么呀？就是说没有自身。所以自性空跟空是画等号的。哎，自性空就是空，你连自己都没有，当然它就是没有。这两个是画等号的。比如说心经第一句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 实际上在梵文里头啊，就是照见五蕴自性皆空。哎，就照见五蕴的本身呐、啊、都没有，五蕴本身都没有，就是没有五蕴嘛，一个意思。所以玄奘法师啊，很多法师心经的多少人译啊，至少十几个版本，哎，很少把自性译出来的，直接就是五蕴皆空。看着梵文说五蕴自性皆空，他直接就蕴五蕴皆空。为什么呀？五蕴自性皆空，五蕴自己没有，五蕴自体没有，本身没有，那就是五蕴没有。哎，所以这两个呀完全是一个意思。哎，在这个般若经这都好多地方，如果你去看梵文都是这样，就是说自性空，就是这个法没有。哎，学中我们讲十二门论的时候，多次讲龙树菩萨在中论里头啊，反复对这个外道啊小乘啊回答他这个问题。就是外道小乘他这个辩论不过龙树了，龙树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他拿不出自性来，你给我拿出桌子本身来，你只能看见桌子的颜色，你看不见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桌子本身什么的本身，我们人都看不到。所以他实在拿不出来，实在证明不了。证明不了怎么办呢？他就跟龙树说呀，中论里头有两次小乘跟外道跟龙树说咱们呢不说诸法无自性了，咱们就说有这法行不行。两次跟龙树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来，就是说啊，我承认那个找不着他自性，但是我就说这个法没自性，我们就说有这个法行不行。两次龙树都是怎么回答啊？就是说你连他本身都没有，你怎么能说有这个法呢？哎，十二门论是中论的缩写版，我们说了十二门论上来第一颂是什么呀，就是众因缘生法，是则无自性。哎，这个我们都承认了，是即无自性。若无自性者，云何有是法？如果是没有自性的东西，没有它本身的东西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？你看这话问的好理解吧？如果是一个连它本身都没有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说有这个法呢？有这个东西呢？多明白的道理。嗯，啊，我生了一个儿子啊，但是呢没这儿子本身，哎，但是我有这个儿子，你说那肯定是造假，是不是啊？肯定是骗人的，哎，骗继承权的。为什么呀？你没儿子本身，但是我非说我有这个儿子，哎，这可以做到。为什么呀？我们人就是你要继承权了，好，你把这个出生证是吧，什么户口啊，什么照片什么，哎，你都弄全了，你就这就算有了。哎，实际上呢没有它本身。所以你想想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也举过那例子，我们院一个105岁的老太太去世了，100多岁的时候，家乡河南老家老发那个叫退休金哈，那河南老家不干了，说你这领到100多岁了还在领，我们得看看老太太，你让老太太来领一回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有什么证明，哎，领了100多年了，咱们都不说，都不算，就算什么呀，就是你老太太自身本身她在，我们才承认这个人在。世间人这很简单的道理，就是你说什么证明都没用。哎，我就要看这个东西自身在不在，哎，它本身在不在，这就是自性，它有没有自性。哎，结果老太太没办法，老太太还回了一趟家，儿子都没了，只能见着孙子，儿子都死光了。嗯，老太太回去一趟一看啊，看着老太太这世间话啊，看到老太太自本身了，本尊了，哎，这接着发那个养老金。所以啊，龙树这话都是大白话，若无自性者，云何有是法？一下就把那外道跟小乘问住了。如果是一个没有本身的东西，它怎么会有这个法呢？ 这问题清楚得很。可是我们现在末法流行的说法就是什么呀，一个法没自性，但是可以有这个法，你说这不是大糊涂话吗？大家好好想一想，其实道理很简单。说为什么我们看不懂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末法呀根性太差，哎，不看不懂佛说的五蕴皆空，哎，非要我们觉得五蕴皆有，佛观音非说五蕴空，我们这就弄不清了。弄不清怎么办呀？他不改自己的观点，不说自己不行，哎，不说自己是错的，他改那个观音的话，他说观音说照见五蕴空，这个明明五蕴有，他怎么能照见五蕴空呢？他一定是说的这个空字啊，他不是空的意思，他是有的意思。哎，结果呢把五蕴空说成五蕴有，好，这一下他舒服了，跟我们末法凡夫的观点一致了啊，心经也懂了，金刚经也懂了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哎，无眼耳鼻舌身意意思就是有眼耳鼻舌身意，好，也跟他也一致了。那你还用着学什么佛呀？你学了半天学了一个，你没学佛就知道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你学了半天最后又学成有了，你费那个劲儿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费那么多时间，你不学不就你就是佛了吗？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人末法啊很颠倒，很可笑。哎，接着下一句说啊，我知道什么是空了，空就是没有啊，这一切真的是梦。何因念不住？刹那灭，刹那灭念不住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什么呢？念就是我们的念头，念头呢停不住。哎，你看我们念头老在变，刹那生灭。哎，因何念不住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梦里头本来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还这个一会儿痛苦一会儿高兴啊，这个老在这个起念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都是有关系的。哎，这个问题都是有关系的，都是找着这个别扭的地方问。哎，云何念不住？你就知道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在梦里起的这些念啊，念不住也是什么呀？梦也是空，也是空。物质前边说五蕴皆空，色即是空，色是空，哎，识梦中的识也是空，这个又是要什么呀？必须分清梦里梦外这个界限，你才能够把这个话说确切。梦里的念，梦里的这个就是精神不存在。梦里我们比如说我刚才难受，哎，我现在高兴，这都是梦话，都是颠倒梦想，都是胡说八道，根本不存在那个烦恼，也不存在那个快乐，都是你自己妄想出来的。你比如说我难受啊，比如说我们说个物理的难受啊，我现在憋得慌啊，你连身体都没有，你怎么会憋得慌呢？这都是妄想出来的。实际上说那也没身体，我怎么会感觉憋得慌呢？你前生留的记忆呀，你就是执着这个比如说贪嗔痴，你跟人这个闹别扭，我们做了很多恶业，结果这生呢你就升起什么呢？就这种记忆就升起一种幻象，升起一种幻梦。这个幻梦里头呢，由于你记忆不清净，他这个幻梦就不清净，你记忆这个就是净烦恼，他生起来就净烦恼。就说我们现在这霾，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霾这么严重，真正原因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前生造业啊不清净，造了很多污里污都脏业，现在我们就吸这个空气，这就是我们的业报。哎，实际上有没有霾？没霾。说没霾我怎么会看见霾呢？你是记忆生起来的那个难受的感觉。说我这个记忆哪来的呢？是前生造恶业留下的记忆，就是前生梦的记忆。如果你前生造的业好，哎，你这生呢你就碰不了这霾。美国人英国人都那个埋过，英国到 52年是五几年？55年，死了12000人，就因为霾。哎，那就是说，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业？哎，就是共业，有没有这业？哎，你现在说生在中国，你很多就北京也有，你到那个香山那边去，舒服得很，那水可甜了。哎，你在什么？中国也有好多那种山沟里头老农民。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活的岁数可大了，身体可健康了，他就是造的那个业，就是那种报。所以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说难受，没有难受，没有难受。你要是有这个智慧啊，你就可以真的，你心就是空，就能空掉，就不难受。有什么难受的呀？前生业报的有什么烦恼的呀？他骂我，你应该骂，骂得难听。你原来就是在梦里头，你骂人就那么难听，那就是你看看，那就是你的镜子。人家骂你，给你帮助你消了业了，你要感谢人家。都是快乐。所以梦里的这个物质不存在，梦里的这个精神也不存在。刹那坏。刹那坏，这个就是就不容易理解到这个它的那个原意，实际上就是物质空，精神也空，念不住意的比较好。怎么我们这念头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精神也是空，精神也是空。我们是休息半小时。